大家早安。上个月我在讲智慧妇人的这个题目的时候，用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这样子写：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我也借着搭帐篷的比方，讲到有些人的一生好像在维持一个帐篷的几根柱子之间，求学、就业、工作、娶或嫁、生儿女等等等等，忙个不停，忙到后来却发现没有建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人生。就好像箴言十四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一个智慧的妇人，她可以把一个家庭建立起来，愚妄的妇人他却亲手，所以说不定非常的忙碌，但是忙碌最后的结果却好像是拆毁一样，反而是倾倒。我用帐篷来打比方，最主要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希望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一个人要真正的建立起他的人生，必须有一个中心的支柱，而那个中心的支柱就是一个人对神的敬畏。一个人对神的敬畏成为他整个人建立人生最基本、最主要、最中心的。但是讲到说有人忙了一辈子却没有建立，有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人的忙碌不大好，没意思，没价值，不得已，好像给人家一种印象说，如果一个属灵的人，他就不能太忙，他就必须悠悠哉哉，很悠闲，很轻松，好像轻松悠闲就是好的。其实你如果从直觉的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人在他忙碌的状况中的时候，他的心情比较容易是浮动的。他如果比较悠闲比较轻松的话，在直觉的意识里好像比较平静，所以有时候直觉的意识也给人家觉得说忙不好，轻松悠闲比较好。所以在教会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叫这个现象一种恐慌症、恐惧症。什么恐惧症呢？马大恐惧症，Massaphobia。 这个病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是玛利亚症。同样一个现象，你用马大恐慌症或用玛利亚症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主要就是从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对姐妹之间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耶稣跟他的门徒到马大玛利亚的家里，然后那个时候马大就忙着要为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来预备食物等等，在做这样的事情。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马大后来忙得有点烦了，就跑来跟耶稣说夫子啊，主啊，主啊，你看我一个人在那里忙，你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帮我的忙呢？结果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愁烦烦扰，然而只有一样事情是必须要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这个小小的故事给有一些基督徒马大恐慌症的根据。一个基督徒有人来找他，来请他，邀请他投入某个事工，征召他儿童事工，做招待，在外面指挥交通。这基督徒就说，哦，不行不行，我发现我最近要做谁啊，玛利亚，我不要做马大，很害怕做马大，马大恐慌症。但是这句话一讲不得了，哎，因为去邀约别人服事，邀约别人参加服事的人，大部分都是已经 有忙碌的事工的人，甚至已经忙碌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去找帮手的。这时候不但帮手找不到，还被别人这样一回话，就好像耶稣亲口对他说：“某某某，某某某，你为许多事情烦恼，然而真正有价值的只有一样。你看你这位弟兄，他已经选择了什么？上好的福分。你嘛，你就认了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谁去教，谁去带那每个礼拜到教会的200多个、300多个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去准备那些午餐的饭盒？好不好吃是一回事，谁去准备？谁去负责指挥交通？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玛丽一样安安静静的坐在。为什么传道人喜欢讲这个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现在不在人间，现在只有谁在传道？传道人在传道。哎呀，所以传道人就很喜欢一个一个安安静静的怎么样坐在传道人的脚前，所以喜欢讲这篇道。谁去指挥交通？他说：“哎呀，那就都不要弄了，都不要弄了，我们就都来聚会好了。”谁去排那一个一个橘红色的锥形物体，好让我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晓得往右靠还是往左靠？谁去做这些事情？谁去忙这些事情？第一堂的弟兄姐妹都不大容易，就算迟到也是9:25、9:30，差不多都到了。所以有些人可能是9:10开车进这个 parking lot， 再把孩子送去教室，讲讲几句话等样的事情才走进来。8:25你开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锥形体都已经摆在那里了，谁去摆那些东西？忙碌悠闲究竟怎么回事？其实这件事情就好像人身体里面的一些元素，我身体里不能缺铁，我血液里面铁如果太少我就怎么样贫血，但我血液里面铁也不能够太高。最近因为有一个状况需要去看一个血液科的医生，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知识，他说你不要以为贫血是一个不好治的事情，贫血的人很多吃了铁片打了铁针之后，那个贫血的那个血红素就上来了。他说更难医的是有人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铁质怎么样过高。他说你知道那要怎么治？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定期放血。如果忙碌是这样子，悠闲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因为忙碌悠闲其实是同样事情的两面，不能太多的。我血里面糖分太多了，所以我有什么病？糖尿病。我血里面糖如果太少，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昏倒。忙碌跟悠闲究竟怎么回事？有人说，哎呀，要恰到好处。什么是恰到好处？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是恰到好处？我发现圣经上没有讲这件事情，没有讲说一个人的忙碌悠闲怎么样去平衡它。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是箴言书，所谓的智慧书里面，一直用着各种的形象勾画出一种人来。那种人，圣经不用悠闲这两个字来描述他，用什么字？懒惰。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讲？为什么要这样子强调？为什么要这样子重复？是不是因为这种形象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也觉得不伤大雅？懒惰的人，懒惰的人有什么特征？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箴言12:27里面的上半句这样说：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这个猎物。12:27，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人他已经出去打猎了，你怎么能够说他懒惰呢？都已经费功夫出去打猎了，怎么能够叫他懒惰？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圣经妙的地方，神的话语真的是有些地方非常的耐人寻味。在另外一处的经文，请同工打出第一个幻灯片来，箴言19章24节，跟刚才我为大家念箴言12章20节的上半节是异曲同工之妙。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怎么样不肯。哎呀，这话就妙了。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跟我讲一个故事，我小名叫小三，妈妈跟我讲说，小三小三，我跟你讲个故事，说从前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叫大明，然后呢这个大明呢在家就是非常的懒，有一天他爸爸妈妈就要出门了，妈妈一看这儿子这么懒，一很怕他饿死，所以就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大饼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就告诉大明说，爸妈出去，你看哦，你每天吃这个大饼吃几口，爸爸妈妈十多天回来刚好吃完，不要担心。结果十多天回来之后，大明怎么样？饿死了。为什么饿死？他只吃他嘴前面那一块，咬咬咬咬到后来之后呢，他这个大饼根本没有吃完，左边右边都有，背后都有，他连伸手去转这个饼他都怎么样，他都懒得转。小时候我妈跟我讲这个故事，哎呀我听着很好笑，笑笑笑笑，其实我后来才明白，我妈妈的意思就告诉我说，小三啊小三啊，拜托你不要这么样子懒。那圣经这个就更妙了，圣经的这个大明，他的手会伸到什么盘子里，比我妈跟我讲的大明要怎么样勤快，但是他就是伸到盘子里之后，就是巷口撤回，也就是说这杯水摆在这里，我伸手伸过去之后已经费了一分功夫了，弄到这里巷口撤回我也不肯，这就更妙了。这就是12章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哎呀，他都拿着这个猎物，拿着这个那个剑，拿着什么刀，出去外面等了两三天的，打到了一头猎物，他不考，他不考。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就算他已经行动了，却没有那最后完成的动作。也就是说，箴言在这里说，一个懒惰的人，他拒绝去完成那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他已经可能已经开始了，他可能已经费时间，已经花了功夫开始了，但是他最后那一步他不把它做完。请同工往下一章，箴言第6章9到10节，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好像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写诗的人，对着一个躺在那的人，就是说某某某某某某，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呢？我这时候我请问你，有没有不让他睡？没有不让他睡，没有告诉他你不可以睡，你也不可以再睡，只是想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拜托告诉我，你再睡多久？这个人回答了，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片时这个字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Just a little， 就一点点，再一点点，再一点点，我再睡一点点，我再打盹一点点，我抱着手躺卧再一点点，
Just a little。 也就是说，他拒绝告诉问他的人他什么时候开始他应该做的事情。有一个解经书的人解这段经文，他就说，他说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动，他说在讲一个人，他不告诉你 no， 他不告诉你说我永远不醒，但是他也不，他说最可怕的是，他说不但这个人不说 no， 他也不说 when， 他不说 when， 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
no commitment，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more，
拒绝说 no， 也不说 when，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这个人他的人生像是一个移动的靶，英文，这是英文翻译的 a moving target， 你没有办法让他 commit 下来，他不能够告诉你，他拒绝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开始做应该做的事情，他就算开始了他也拒绝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换句话讲，这是在讲一个人时机的问题， timing 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所以你看圣经上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说一个人忙碌会不会让他的心情浮动，一个人安详，一个人悠闲会不会让他心灵宁静。圣经上在讲的是一个人对于他活在今天世上时机 timing 的判断。请通通打下一段，这是在箴言第六章九到十节的前两句话。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你如果看箴言第六章前面的话，它是呼唤第六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我们现在天气开始暖了，我相信你们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一个礼拜以前已经感觉到今年的早春的威力，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喉咙里面非常的什么刺，不是干，刺痛。为什么？过敏到了。大家都知道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在家里面，你在院子里面，你会开始注意到有什么东西爬出来，蚂蚁爬出来。你看到蚂蚁，它不是天天到晚都在外面爬来爬去的，它不但冬天不爬出来，它就算春天夏天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爬来爬去的，但在某一段时间，它在一个恰当的时机里，它会成群结队的出来预备食物，聚敛粮食。换句话讲，今天我们讲懒惰不懒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说哎呀，你这个人要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有资格说不懒惰。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台北市内湖区，算是在台北市的几个区里面一个还算是有一点点山水被保存下来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大湖公园。大湖公园旁边的一个小路上，你会看到有几家小非常小的农村农家农舍，或者是种果树谋生，或者是养鱼等等等等。有一天在这个农家里面，就一头猪，一只羊跟一条狗，门没关好跑出来了。三个人溜着溜着，这个刘老老冠大观园一出来，一出农村就觉得外面好热闹好高兴，走着走着就走到大湖公园旁边，成功路跟大湖街交口有一个这个 7-11 的这个商店。一头猪，一只羊，一条狗就走进去了。一走进去就天下大乱，几分钟之内你看见这个方便商店的这个经理拿把刀把这个猪给杀了，然后他吩咐伙计拿个棍子把狗给打了，腿打得拐拐拐的跑出去跑了。就是那只羊在各个商店摆架子中间走来走去，这旁边的客人一看不对呀，猪被杀了，狗被打了，这个羊怎么没人管呢？就跑过去想去踢。这经理大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们 7-11 不打羊，我们 7-11 不打羊。勤劳不是不打羊，勤劳不是说你要给我干的 7-24。 我有时候我回去，我下礼拜要回去陪我的母亲，
我回到台湾看到那些商店连夜在那里开，我心里面在想，我说人活到这样子的地步，不打烊不打烊。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许多弟兄姐妹的工作也几乎到了这个地步了，公司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 You better be 7-11 不打烊。一个勤奋的人并不是不止息的劳动，懒惰的人呢、啊？你去观察蚂蚁就可以得智慧。蚂蚁并不是一天到晚爬出来的，但它在适当的时机里面成群结队的，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圣经上讲的这样的人，不懂得这样子的人，是那失去现金做事工作有贡献机会的人。不是在讲我们做得多累了，不是在讲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觉得人生还蛮轻松蛮悠闲的，探讨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知道他的生命里面只有现今是可以做事工作有贡献机会的人。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你会发现读到不止一次，他跟着百门徒们说黑夜就要到了，趁着白日多做主工，讲过好几次。他在一个地方行神迹奇事，好像名望整个兴起来，许多的人都过来，他却躲到一边去。门徒们找到他之后，他跟门徒们说我们走吧。哎呀，这些人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因为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的信息还要传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做工的时机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用爱惜光阴这四个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后面说糊涂人在以弗所书里面至少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好像醉酒，就是整个人 drunken 的醉了，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人在那里但又好像不在，从这一点走到那一点，这个时间过到下个时间都过去了。他对于他的时辰里面现在是可以做事有工作有贡献机会，一个一个的就在他的指缝之间过去。这是智慧讲到懒惰的人的一个特征。有人说 OK， 那这是一个他个人的损失，这是他个人的毛病，不妨碍别人，这是一个 personal problem。 圣经却不是这样看，请同工放下一段经文，箴言第十章二十六节，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读箴言的时候读到有些句子，你突然间发现这个字里面一定很有大的味道的时候，你要停下来咀嚼的，如醋倒牙。我跟你讲这些话讲得太妙了。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去看牙医是高中的时候，所以当我的女儿去念牙医之后，后来又告诉我们她要嫁给一个牙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高中第一次去看牙医的光景。那时候牙齿开始有点不好了，跟我妈讲，那时候台湾也没有什么保险，所以我妈就打了几个在新竹打了几个电话，问到一个别人告诉她说那个牙医还不错，最主要是收费怎么样低廉，所以就叫我去看了。我去看了之后，那个人说你这里面有几个洞要补，下个礼拜再来。我就后来我下礼拜时间长一点就去了，他就要给我打那个麻药。你要知道现在看牙医，他先用一种药膏涂在你的那个牙床上，然后再打针，所以他针打进去的时候都怎么样不痛了，那时候没有这样子，所以他一直哎呀痛得不得了。他说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然后打之后突然间就把针抽回去了，告诉我说他说 就是那个麻药蛮贵的，意思就是说他只给我打怎么样，因为收费低廉，所以麻药也就怎么样达到某一种程度，然后就开始给我钻了。做了大概半个钟头之后，突然之间他在那边钻，你觉得够难受，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也不是痛，是什么你们猜？酸。哎呀，那个酸就好像酸到骨头里一样，一酸我全身就抽筋起来。他还喊不要叫不要叫，我也不能给你打针了，赶快弄完就结束了。不痛，但是酸麻，非常的不舒服。你说要命吗？不要命，但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懒惰的人叫拆他的人如触倒牙，让牙根酸到底那种感觉。然后呢还没完，如烟熏目。你读到这里你特别要晓得哈，古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些电灯，他们照明唯一的来源是靠什么？火，油灯，灯火，火是他们照明必须有的。所以他点起一个油灯来，点起一个火把来，本来是为了照明，但有一种火他点起来之后，那个油灯冒什么？冒油烟，刺激他的眼睛，他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睁眼闭眼都不行，闭眼不可能，闭着眼睛你可以避开这些烟，但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睁着眼那个烟就往你的眼睛里窜。懒惰的人叫拆他的人如烟熏目，而且挥也挥不掉，怎么挥也挥不掉，就在他面前晃。对别人是一个 irritating 的 presence， 是一个让人觉得又不要你的命，但是非常让你被搅扰的那种感觉。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有没有这个现象？你的那个 teenager 的那个孩子，他的房间一打开门根本就走不进去，毫无立足之处，一点都走不进去。所以有一天他开门的时候，你就趁着他开门的时候把门多开一点，然后就跟他讲说你房间怎么这个样，他说怎么样，你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站的，我都不能进来。然后他，你猜他说什么？ I didn't ask you to come in， 我没有要你进来，没有要你的命。但是他的 presence is extremely irritating， 然后他讲这句话， This is my room， 然后在门口贴一个 No trespassing， 不可越雷池一步。哇，这时候的父母里面的意念就飞呀、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房子当年我是放多少当买的吗？你知不知道这房贷多少钱？你出了多少钱？这个税多少钱？你知不知道纽约的税多高？火得不得了！他告诉你说 ：“This is my room。”懒惰的人叫拆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不但对周围的人是有影响，不但是一种刺激性的搅扰性的影响。请通通翻下一章，箴言二十六章十六节，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有人找我去外面指挥交通，我就告诉他，我在主面前的领受是我不做马大，我要做玛利亚。 I am wiser than you， 我比你更有智慧。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他不但对周围的人有某种刺激性、刺痛性、搅扰性的影响，而且他的存在甚至可能腐蚀、改变人人长久以来因为上帝一般恩典 common grace 所赐给我们的常理常识的判断，都会被这些人腐蚀掉，会被这些人影响了，会被这些人改变了。
因为他看自己比七个能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众人都知道的道理，整个长久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建立起来的许许多多的常理，甚至于都不需要多说多讲的价值观，因为有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就腐蚀了，改变了。所以他不但会刺激别人，他会影响一个 community， 一个团体，一个这个人他必须存在这个团体里也不能够不要他的情况之下，整个人整个团体对人生对生命的解释 interpretation。 请同工放下一张。箴言二十二章十三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你问这个人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出门，他跟你说怎么样， just a little more， 再待片时。你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出门，他跟你说再待片时，你说不行不行，你已经讲这句话讲了三天了，我三天前问你，你都说 just a little， 他这时候告诉你了，外头有什么狮子，我到街上就必被杀。他振振有词，他扭曲，他把一个扭曲的不合理的实存，一个 distorted reality 呈现在他自己跟众人的面前，要把它变成一个合理的事情。他忽略说跟他讲话的人两天以前有出门，昨天也有出门，三天以前，一个礼拜以前都没有碰到什么狮子。他不管，他说外头有狮子，我走到街上就必被杀。所以所有跟他对这个 reality 对这个实存看法不一样的人都是傻子，都是傻瓜。我们从两年以前开始在媒体在报章隔不多久就会读到的欧盟的问题，就不是两个人两个人之间，十几个国家之间，这几段经文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的面前。我上礼拜才看 60 Minutes 还有一次报道，跑到伦敦，跑到德国访问一些人，所以这些欧盟的国家，他们说北边的几个国家是非常的勤快节俭，而且也讲究积蓄的。哪几个国家啊？德国，对不对？不但德国，北欧的几个国家，挪威啊等等，都还算是勤快的国家。而比起南边的一些失业率已经超过 20% 的国家，当他们坐下来谈这个预算的问题，谈这个非常重的国债，谈说你们这几个国家不能够再这么大方的给老百姓这么多的福利，意思也就是说你必须开始节约了，你必须开始有一些节俭的 policy 产生。这些南边的国家说什么？他们不会同意说，对，我们应该咬紧牙关束上腰带度过这段时间，好让我们国家能够重新开始。有一个希腊人告诉我，他说你知不知道在希腊的政府工作有多么荒谬的现象，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希腊的政府官员，如果这个人的办公室是在二楼的话，他如果因为办公必须从二楼走到三楼都有加急的，他走到三楼办公的这个动作是有津贴的。他说我们的政府雇的人，我们所谓的 public office 在这个国家已经人口已经到一个不可想象的地步，20%的失业率。但是你说到真的到西班牙到希腊，他们是有示威这些事情，可是那些示威一到中午就停下来，为什么？
siesta， 要去休息了，要去吃中饭了。所有其他的国家告诉他们的事情，懒惰的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如处倒牙，如烟熏目，让欧盟这些国家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勤与惰哪一个好，哪一个对？忙碌与悠闲，我们应该选哪一个？请同工放下一章的第一段经文，箴言十四章第四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平牛力。哎呀，圣经的这个作者他是很优雅的，他说你如果家里没有牛的话，那个牛的牛栏里面的槽头就是干净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没有牛，就也没有牛的米田共。你们知道什么是米田共？我们讲到就录音的，所以要很斯文的。家里如果没有牛的话，你就没有米田共需要去清。但是土产加多，怎么样？乃平牛犁。没有牛就没有牛会带来的那些不方便，要去扫，不需要去做，轻松愉快。但是没有耕田的牛，你家里的土产就少，因为那犁田的牛不在。为什么不在呢？因为我不愿意去扫除那些我觉得不方便的事情，我想要轻松愉快。勤与懒，请同工放下一章，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各位弟兄姐妹，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必须知道箴言像是一个探照灯，它并不是一个照明灯，把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一句话讲在里面，但是它是一个探照灯，是一个 spotlight， 它把一个道理借着探照灯照的方式让你看得很清楚。换句话讲，世界上有一些人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人的特征，有一些人他或许几世代以前是美国欧洲许许多多所谓的 old money 这些老资产所留下来有钱的，他们说不定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没有服苦。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你如果我今天没有打出来，因为我每一段都给大家三章，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他不站在下贱人的当中。哎呀，怎么可能呢？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就算再拼命的做，再殷勤，你觉得你跟我哪些人有一天说我们可以站在奥巴马的面前？你就算不大喜欢奥巴马，你说不许好了，你说我们都终于有一天这个下任的这个君王，我们也站在他面前。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有资格，因为我们殷勤就可以站在奥巴马、Bush 或者是Clinton 面前。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英文说 diligent hands will rule， 也就是说一对殷勤的手， rule 也可以翻译成 take charge。一个勤快的人，一个殷勤的人，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但是他殷勤的双手终究可以慢慢的开始去掌握，去收拾那个局面。他不会让那个局面牵着他的鼻子随便走走走，一直往下拖下去。他的殷勤，他的勤快，迟早会让他开始Take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掌握收拾那当时的局面，可以往改善的方向慢慢慢慢的移动。
不至于一直往下游被冲下去，这是勤快的人。最后一节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十二章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特别是后半句，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也可以这样子翻译，我先把英文念出来，这是某一个英文译本这样子翻译，他说 But a man's precious position is diligence， 但是一个人宝贵的财物，宝贵的拥有物，就是他的勤快。一个人他宝贵的财物就是他的殷勤。我念完研究所到纽约州来上班的时候，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化学化工公司做事，上班之后就认识了一个叫做 Vince Gregg 的一个人，意大利人，他的英文名字被昵称就是 Vinny， 你看一些意大利片会看到有一些 Vinny 哈，意大利人 他爸爸也给他取个名字叫做 Vinny。 他没有念过大学，他的高中也是念技术学校，念完之后开始在工业界做事，隔了一段时间就到我们那个时候的化学公司开始做事。这一个从最基本的技工开始做的，我在83年到 New Jersey 的时候，他已经做到 Master Technician， 就是在技工的这个 level 里面，没有念大学、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当中，有所可能的最高的职位了。不但如此，我们每遇到一些项目，要在实验工厂做一些实验，要从把一些反应炉啊这些东西全部弄起来的时候，每一个工程师会配一个或两个技工，每一个工程师都希望 Vinny 是配给他的，因为 当一个工程师把一些东西设计好之后交给他，他把它弄的是整整齐齐，他那个化工要搞很多 piping 的，他从来不 shortcut 任何事情，他的 piping 通通要几乎是90度标准90度的转弯，所有东西他弄好的东西，你走到那个实验工厂的那个背的时候，一眼看过去一目了然，哪个地方往哪里流，哪里流往里流，哪里又倒流，清清楚楚的，整整齐齐的。我到这个公司的时候， Vinny 已经快要60岁了，所以等到我在这个公司升做经理的时候，他也要退休了。他那时候才63、64岁，在我们那个公司做事已经做了40年了，所以他的年资加上年龄加起来，因为他很高兴，因为他退休了，我是他的经理，所以他就把他退休的那个退休金跟储蓄金的那个每一个月会分到多少钱给我看。我各位弟兄姐妹，我看了之后好羡慕啊，我说我要 PhD 干什么啊。 Vinny 退休了，不知道是93年、94年之后，在我离开化工界7、8年之后，我有一天在 Piscataway 市政府的回收中心又碰到 Vinny， 一看到他我愣在那里，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穿着一个牛仔裤，整个人身体的精壮，穿着一个 T 恤，跟我7、8年以前退休的时候完全没有改变，他的脸色是那种棕黄色，亮晶晶的，讲话声音非常的洪亮。我一看到他，我就由不得说：“我说 Vinny， My goodness， you look so good。”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现在做很多的事情，市政府的义工，意大利人团体的义工。他那天到回收中心，
因为 离他家六七个家的有一家人正在装修厨房啊卧室那种东西，丢出了很多的木头地毯什么，他就跑去跟这个人说，你要不要去回收东西丢，我跟你一起搬，我跟你一起丢，跟这个人一起做。这还不是什么人组织的，他就看到就去做。然后 Vinny 那天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 Henry You gotta move man You gotta move， 因为他是那种比较蓝领阶级的， You gotta move man You gotta move。下一句 You sit around You die。 一个人宝贵的财物就是他的殷勤。在结束之前，我向国语会众提出一个邀请，一个机会。我们的国语的会众越来越有一些人进入退休的年龄，有一些还没有进入退休的年龄已经进入半退休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儿女都怎么样，那些曾经让我们觉得如蹙道牙如烟虚目的都到外面念书去了，空巢阶段。突然之间，过去我们每一天忙的那些事情架空了。What's next? 过去都很勤快，有时候我们的勤快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选择，但是现在呢，现在呢，命令说 You gotta move man You gotta move You sit around You die。 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在这样阶段的人，有一个心智说，我们把我们教会这样子已经退休的空巢的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开始做一些继续可以让一个人宝贵的财务 diligence 能够发挥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义工，我们可以到医院探访，有一些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的时候需要有 usher 什么，我们都可以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这样组织起来。有没有可能明年我们可以办一个，我不能叫它空巢退休会，因为很多人不要去的，我们叫它黄金年华退休会。我们可以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探讨一些切身的问题，身体的保健，什么是合适的安排，我们已经有的这个资源来预备我们退休。最近有一个人发一个短信，一个 email 给我们，是养儿防老还是养老防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一个人宝贵的财物就是他的 diligence。 各位弟兄姐妹，你我过去三四十年一直是因为这个宝贵的财物我们走到这一天，下一步 How do we continue to use it?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组织起来，教会里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也是在想，如果一个传道人传递一个意识，认为在教会里服事就是讲道，就是带人信主，那我们传道人做错事情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做这件事情。 This is ridiculous to 想教会的事工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我里面那宝贵的财务 diligence 怎么把它用出来？You gotta move, man. You gotta move. You sit around, you die. 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创造之功，使我们是一群不同于一般地上生物的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下了一个基因，就是你对于亚当说，你要治理这地和地上的一切的事情。你把一个勤快的基因放在我们的生命里，
主啊，但是这个世界有许多扭曲的价值观玷污了这个基因，就好像在球场上打球的人，有些可以拿着千万美金的合约，同样在场上跑二三十分钟，年轻没有名的球员10%都没有，5%、2%。主啊，我们这群人也曾经被这世界的价值观玷污过，也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使得我们非常的疲累，像是不厌其烦，像是一个黑洞一样，好像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吸取干净。主啊，愿你救赎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彰显，让我们再一次的发现一个人宝贵的拥有就是他的殷勤。求你兴起你的教会，不论是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能够继续活在这一个美好的真理与释放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